金世仪浪迹于沙漠，真是又饥又渴，眼瞅着就有可能饿死到这。正这么个功夫，碰到了昔日的老对头血神子和董太清，他这狂劲儿就上来了，就想抢人家的骆驼。血神子一瞅，这不来耍无赖来了吗？这呀，
好啊，你要想要我这条骆驼，那也好办，看我的双掌答不答应。
要说他和金世仪这功夫，俩人也差不了多少。要说功力，他比金世仪稍微高点儿，但金世仪有这致命的暗器，俩人也生过几回手，最后是两难取胜。但今儿个血神子元气未复，对金世仪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啊。但转念又一合计，我虽然不行，不有这董太清的吗？我们俩以二敌一，肯定能把这金世仪给制服了。想到这，手掌往这驼背上一按，嗨，翻身而起，凌空而下。金世仪喊了一声嗨，来得好，使了一招叫举火烧天，猛点血神子的藏经穴啊！罢，血神子在半空之中一转身，把金世仪一拐躲开，自己这掌也打歪了。二人插招换式斗在了一处。本来血神子这能耐比金世仪稍微高点儿，但现在由于他这旧伤还没好呢，有点顶不住了。金世仪这根铁拐轮开了，好像狂风暴雨一般，把这血身子逼的一个劲儿的往后退，一边打着他一边喊，我说太清道友，你还等什么呢？假如说要被人家把骆驼给夺去了，咱们俩谁都走不了了，你快动手啊。您说怪不，这董太清没动手，往那一站就搁那看热闹。他为啥不伸手啊？这里头有几层原因。一个，他觉得现在这血神子功力减了很多，就算自己和他联手未必能打得过金世仪。你就算把金世仪给打死了，把他那本毒龙秘籍给得来了，没人教，学也学不会。更何况金世仪现在是冯林心目中的准女婿，惹不起人家，想伸手他也不敢。就瞅这血神子被人家逼得连连后退，眼瞅着就要出危险了，也有点不忍心，正搁这犹豫呢，我是伸手我还是不伸手。这就瞅这金世仪一拐下来了，血神子再想招架招架不住了啊。这阵董太清说啥也不能不救了，也无暇思索，铁臂往上一扬，嗨，他呀他来了。铁臂被震的是脱臼而飞，金世仪飞起了一脚，啪，先把血神子踹了个跟头，铁剑一顺，哈，正好横担在董太清的脖项之上。
别动，再动我往里头稍微一推，你这脑袋可就飞了。
别，不敢不敢，我们都是一家之人，还望您手下留情。
什么一家之人？胡说，我独守风盖云游江湖，一无亲二无故，咱们会跟你是一家人呢？
您想想，您是毒龙尊者的关门弟子，我是八臂神魔的衣钵传人，我们当然不是外人了。
哈哈哈哈，你也不用跟我俩套关系，我师父和你师父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分道扬镳了，谁还卖你这个交情啊？
对对对， 交情可以不卖，但是您要杀了我，您恐怕性命不保。
啥？性命不保？就凭你这头烂蒜也敢对我老人家说这话？好好，我让你们俩再重来，你们俩一起上，我老人家毫不在乎。
嘴上这么说着，心里头也打定主意了，假如说他们俩要联起手来，自己这毒针立刻就喷出来，我先射死一个。实际上啊，剑哥人家脖子上担着呢，董太清你就借他个胆子，他现在也不敢和这金世仪相仪对抗了。金大侠，您听贫僧说，不是贫僧想要你命，是你那师父害了你。
什么？
是这么回事，您这内功路子练得不对呀，早晚有一天会走火入魔，身经百般的磨难而死，您现在还没发现这种迹象吗？哎，他这一说呀，金世仪就觉得心中一凛呢。他说的倒也是有道理，自己确实没有几天的性命了。
对呀，我搁这世界上也活不了几天了，你盼我死啊？嘿，没那么容易，我老人家就算死了也要先找个垫背的。
宝剑又要往里边送，哎，别，你听我解释，这毒龙秘籍是你师父毕生心血所凝聚，这个搁你身上的吧？
啊，对呀，搁我身上的。
金世仪也知道董太清就是为他这毒龙秘籍才四处找他，也想听听他，看他下一步打算怎么往下编。但您不知道，毒龙尊者老前辈在临死之前已经想好了破解走火入魔的奇功妙法，来不及写入秘籍之中，另外记到一个日记本上了，这本就搁我手里头呢，你要不要我把它给你呀？
嘿，
一说这话，金世仪心里头也一动啊，我师父绝世的武功，要说他在晚年之时已经觉察到自己内功练的路子不对，想到这破解之法也说不定啊。假如说真要有，那我得救了，以后我们这门这派的武功也将会传扬下去，也不用再受这走火入魔的困扰了。想到这，金世仪说，
好，既然这么说，我师父的书要搁你手里头，你把书拿出来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
恃强而取，君子不为。您先把这剑拿下去，然后咱们再好好说。
好，把剑拿下去，我也不怕你。
说着话，他把宝剑一顺啊，把这董太清的道袍一上是下，哧啦，割了个大口子。再看里头，空空如也，啥都没有。
哎，你骗我！
哎，不，贫僧确实有你师父的遗书。
既然你说有，藏到什么地方了？快拿出来！
总怪我这本事太低了，无能为力，被别人给抢跑了。
谁呀？
天山派的掌门唐小兰。
胡说啊，唐小兰能用得着这书吗？
你有所不知，要说唐小兰的功夫虽然已经到了通玄的化境，以他这武林领袖的身份绝不能窃取别人的秘本，但他平生最为忌惮的就一个人，你叫师父啊。如果说你师父的武功真要流传下来，以后总能胜过他们天山派。要知道天山派的武功百余年来都被奉为至尊至圣，他既然是天山派的掌门，岂可留下后患呢？让你这派的武功以后胜过他们，因此上呢，他们定要把这本书占为己有。那样一来，
虽然有毒龙秘籍，但没办法破除走火入魔之患，就必然要依靠他。不但说你要依靠他，将来凡是学你这派的武功的人，都得依靠天山派的人来解救。这么样下去，你们世世代代都要成为天山派的奴隶了。您听听，董太清整个一个胡说八道，稍微明白点事理的都能听出来。但金世一这阵啊，头脑有点发热啊，因为自己就得要靠天山派的人才能救命呢，心有不甘呢，宁愿死也不愿求助于唐小兰。听这董太清说的好像也有道理，不由得是怦然心动啊，好像是也信了那么几分。弥陀佛啊，这书要到别人手里头那就容易找回来，到唐小兰手了，只怕以后再也没人能搁他手里头夺回来了。他这话说的确实也挺有道理，就说金世一再狂也不敢口出大言，说自己能对付得了唐小兰。董太清接着又说，贫僧倒想到一个好办法。
啊，什么办法？你先说说让我老人家听听。
是这样，唐小兰有一位独生的爱子，名叫唐惊天，此人的武功虽然说极高，你绝对可以有办法治他，只要能趁他不备之处用七枚毒针刺进他的穴道，就算他有天山雪莲恐怕也万难解救，非有你的解药不可，到了那时候就不愁唐小兰不和你交换了。董太清挑拨金世一和天山派的关系也有他自己的原因，说这话三十多年前，虽然说自己这胳膊伤了是被铁掌神带杨仲英打的，但要说细追究起来呀，这里头也有唐小兰的关系。当然了，他不敢去找唐小兰报仇去，想找杨仲英报仇，杨仲英没了，找他姑娘杨柳青，又碰到冯林逼着他发些誓去，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，心里头能甘心吗？因此上他想来个嫁祸东吴，打算把他们两家的关系挑拨开了，让他们两家是自相残杀，也是一条毒计呀。金世一眉头一皱，觉得这计策好像是挺好，也挺歹毒，要是为了能出口气，虽然说毒点自己也愿意，但一考虑唐惊天和冰川天女在峨眉山金光寺曾经连剑救过自己，能对他下手吗？假如说自己真要伤了唐惊天，跟冰川天女怎么解释啊？啊，这心里头还有点犹豫了。他这一犹豫，董太清也看出来了，相信他的话了。弥陀佛，金大侠，您是英明之人，俗话说得好，当断不断，定留后患，现在您应该拿个主意啊。假如说你要有此决心，贫僧敢保有办法替你把唐惊天给骗来。
嘿嘿，金世一说，董太清啊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，我老人家岂能借助于你这种卑鄙小人，你给我滚出去吧。一抬手啊，啪，把董太清扔了个大跟头。大丈夫一死无牵挂，说甚恩来说什么仇啊，我的事儿自己会理会得了的，不用你管。现在我别的不要，就要这匹骆驼，你们呐，还是想办法琢磨着救自己的命吧。
一滴溜腰上了骆驼，唱着江南小叫花子的莲花落，他走了，
金大侠，金十一，你回来！金十一连头都没回，把这董太清给气坏了，说了老半天，啥事没当，又怒又急呀！你说这怎么办吧？搁这沙漠里头，这没骆驼了，等于一半的性命没了，只好跑回去扶起这血神子，替他包扎伤口。两人商量着怎么样能走出这沙漠吧。而且他们俩咱先不说，单说金世一，一瞅这驼背上，呵，有很多的干粮，还有两大囊的清水，渴坏了，也饿坏了啊！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先喝了半袋水，吃饱了干粮之后，骑着骆驼搁这沙漠上，他就撒开欢了，非常得意呀、啊。这阵沙漠正是初春时节，日短夜长，转眼之间黄昏这就到了。再一看，寒风乍起，是黄沙弥天，天地之间形成了一片淡黄的颜色。沙漠上就看着沙飞，听到的就是风声呼啸啊。走着走着，不由得是悲从中来，难以断绝呀。哎，忽然之间，金世一好像冒出一个非常古怪的想法来。这血神子他们说过呀，珠穆朗玛峰上面有一种仙草，可以顶得上一般人30年的功力啊。假如说真要有这种功效，说不定能医好我呢。只不过珠峰是高耸入云，亘古以来从来就没听说过谁能上去过。
哎，就算他医不好我，就算我上不去，爬到半道上就死了，我若能死到世界最高峰，也算是古今的第一奇人。
哎，好好，这死法正合我意呀、啊！你看这一个月以来呀、啊，他想的就是这事儿。
自己怎么死呢？怎么死能显得超尘脱俗啊？
而如今一想到要上珠峰，能死到那上头，妙绝千古，心情也开阔了，不由得是手舞足蹈啊！
正搁这高兴呢，忽然就听见前头传来了一片打斗声响
啊！他从骆驼上就蹦下来了，躲到一块岩石的后头。再一看呢，白雪皑皑，他这眼神还真就不错。再看这雪地上有个老太婆跟一位外国的胡僧正搁那打呢，打得太激烈了，呜呜呜呜呜呜呜。
俩人虽然动着手，实际上距离还挺远，老太太就不停的往外发起，那胡僧呢拿着一领袈裟抡开了，就好像大盾牌相仿，把老太太放的这暗器都给挡回去了。旁边还站一位少年，这少年人手按刀柄，想伸手，好像是功夫太差，插不上手去，也给急坏了。一瞅认出来了，老太太唐赛花，这少年不用说，也猜到是他侄儿唐端。距离这能有10来丈远，还有一匹马，马上骑着一名军官，就听那唐端一个劲儿喊那军官叫龙师叔。唐赛花一边打着还喊菱角，哎，他心里又是一动，他就想起来血神子说的，说清廷啊请来两大高手监斩龙老三那事儿，心说莫非这小子便是龙老三？可他穿的是清军军官的衣服啊，不像囚徒啊。唐端既然管他叫师叔，可这人坐到马上为何就袖手旁观，他不下来帮忙呢？再一听这唐赛花的暗器破空之声，由密转疏，朝着意思他这暗器马上就要打光了，恐怕要遭这胡僧的毒手啊。金世一忽然想，要说这老太婆倒是挺讨厌的，
但毕竟也是当今世上少数的武学名家之一。就这么折到这胡僧手里头了，中原武林也是大失面子了。要想到以前戏弄过唐赛花，自己当时还觉得挺高兴呢，不知道怎么的，现在觉得还挺内疚，还挺不安。眼瞅着这形势是越来越急呀，也不假思索，飞身行蹦出来，搁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救下唐赛花，又救了唐端。具体经过，唐端曾经向唐惊天、冰川天女说过，咱们也就不加以赘述了。单表皆是一样，飞身行加入战团，和唐赛花联手斗这恶僧。和这一打起来，双方不由得都是暗自吃惊。金世爷这铁拐重达60多斤，非常的沉重，一拐打下去力道千斤。这胡僧就是一领袈裟，你别看这东西好像是布的，真挺管用啊，抡开了好像大铁牌相仿。铁拐打上，蹦蹦蹦蹦，跟敲鼓差不多。哎呦，金世爷暗叫惭愧呀、啊，自己一向以为所向无敌，跟这胡僧比起来差着一截。假如说旁边要没这唐赛花助阵，恐怕早就败下去了。他这边吃惊，胡僧更吃惊，搁哪蹦出这么个小伙子来？岁数不大，也就20来岁，可自己横行天竺、阿拉伯、西欧、东欧多年，就这领袈裟多重的兵刃，10招之内准能夺下来，碰上他了不管用，险些没败下去。打着打着，一瞅这二人金世爷难对付，唐赛花毕竟是年老体弱，我先把他收拾了吧。这边敌住金世爷，他是只守不攻，而对付唐赛花那边可真就加重了压力了。呜呜呜呜呜呜，时间不大，把唐赛花逼的是呼呼气喘呢。这要照这么打下去，用不了半个时辰，这老太太不但说帮不上啥忙了，还有可能成为金世爷的累赘。这我这又应该如何是好？